先知阿摩斯是12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北国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21讲，我们要来看何西阿书第6章。在上一讲的最后，我们谈到6章1到3节，有学者提出可能是何西阿以外的人提出这个呼吁，但是由第4节上帝直接的谴责来看，这些人只是嘴巴说说而已，并没有付出什么实际的行动。我们先来念1到6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这一段可以分成一到三节的呼吁与四到六节来自上帝的责备。大家在这一段可以注意一下何西阿书对意象，就是 metaphor 的使用。你看，首先北国说，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这是用了许多跟身体受伤、疾病、康复有关的意象。撕裂是延续了之前第5章狮子撕裂的意象，然后呢，很快的从狮子转换到医生，说上帝必会医治我们。再说，如果上帝像一个生气的勇士打伤我们，他也会像温柔细心呵护的护士、医生甚至家人来缠裹我们。那我们可能会问，这里的撕裂、打伤具体是在形容什么呢？大家会发现何西阿书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意象与图画，但这些意象与图画是具体在形容比喻什么，有时候我们不是非常的清楚，我们只能够猜测。之前第5章第8节谈到了一场战争，然后战争之后北国受到了损伤，所以这里的损伤、被打伤有可能是在形容国家的国势倾颓，不管是财力的、基础建设的、人民百姓的伤亡。但这里一到三节，北国这些人好像觉得，只要我们归向上帝，上帝就会再使我们苏醒，上帝会再使我们兴起，我们不会一直软弱受伤下去。而且第2天、第3天， 在希伯来文的表达里是指着一段很短的时间，所以这些北国的人显然认为上帝很快就要来复兴我们了，我们北国很快就要再站起来了。接下来北国话说得很好听，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但是就像上次所讲的，认识耶和华不是嘴上说说就好了的，是要有相应的举动的。我们可以问，北国做了什么呢？回应了什么呢？是怎样认识上帝的呢？以致上帝会出现如晨光，必临到他们如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甘雨、春雨都是能来滋润浇灌大地的雨水，是好的意象。这里使用光、雨水这两个意象，谈到他们认为上帝一定会出现来赐福他们。但是上帝是怎样回应的呢？如果他们是真心的，是有所作为的，我们可以想象上帝会对他们说安慰的话。但第四节一开头，上帝劈头就说，我可以向你们怎样行呢？ What should I do to you? 难道我应该像你们所期许的那样吗？赐福你们吗？我不能。为什么上帝不这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像速散的甘露。你们希望上帝像雨水一样来滋润你们，赐福你们。但你们北国怎么不想想，你们的良善就像早晨快速散去的云雾与甘露一样。上帝确实是像晨光一样出现了，但上帝一出现就显出你们的良善一文不值，一点都没有。我们之前有说过，良善 Hesed 是指守约的慈爱，良善是指对盟约中另外一方长期显露出来的忠诚与善意。那北国有这 Hesed 吗？上帝说你们完全没有，就算有也是一下下，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不可信任。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借先知砍伐他们，借许许多多上帝的先知宣告审判的神谕来刑罚你们，以上帝口中的话来杀戮他们，然后再一次运用了光这个意象。你们希望上帝如光、如晨光出现来赐福你们。不，上帝说，那要如光出现的是我的审判。接下来是非常有名的，耶稣也有引用的第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同样的，这里的良善也是 Hesed 守约的慈爱，良善慈爱忠诚。上帝的重点很明显，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真正去守约，行出摩西之约中的那些责任与义务，而不是献上许多的祭。主前八世纪的以色列就像许多我们熟悉的民间宗教一样，大家会觉得对神明的责任就只有给你吃给你喝，我如何对待邻舍，诚不诚实，公不公义，我怎样对待我的家人，那是我的事，我只要定期献祭，神明就应该开心满意赐福给我。这是许多民间宗教的想法，也是主前八世纪北国普遍的想法，但上帝却驳斥了这种想法。
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接下来上帝说，你们没有慈爱忠诚，你们所行的是什么呢？是第七节之后所说的。让我来念一下。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世间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首先，他们却如亚当被约。亚当呢，其实希伯来文 Adam 也可以是指着世人、世上的人的意思，不见得一定要理解为创世纪的亚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句也可以理解为他们却如同世人被约。但是北国自己就是世人的一部分，他们就是世人，所以这个解释也是有一点怪怪的。由于本节接下来有谈到基列这个地方，所以有些学者，包括有些译本，把这句理解为他们却在亚当被约，把亚当理解为一个地名，就是亚当城。这在旧约当中是有的，关于这个理解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七到八节谈到北国被约向上帝行事诡诈，又流人的血。当然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这里要特别提到基列，因为基列地是约旦河东边的一大块地方，并不是一座城市。但是尽管有一些细节我们不是很有把握，这两节的主旨却是很清楚的，就是北国作恶被约。接下来谈到北国的祭司结伙成群，他们做了一件恶事，这件事呢好像强盗埋伏着杀人。具体的事情我们实在不知道，或许这件事情在何西阿当时的听众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们不清楚。而且这些祭司是真的杀了人，还是是用杀人这个意象来描述他们宗教上的罪行呢？我们也很难根据这里来判断。最后何西阿再次用行淫这个意象来谈北国的罪孽，指控他们行淫。第六章这里的罪行，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的事件，但是应该是有在基列有杀人流血的事情，也有对祭司的指责。所以回到之前我们第四章所讲的，第四章一开始是谈到北国伦理上的罪孽，之后呢是指责祭司没有好好教导他们，甚至为了多得祭物而期盼百姓多加犯罪。这里再次谈到这些问题。何西阿用行淫这个意象，不只是来谈以色列敬拜偶像，同时也包括了他们道德伦理上的罪行。 这是非常特别的。上帝不只是在乎你有没有献祭给外邦的神明，你私底下如何对待邻舍，如何对待家人朋友，上帝也一样在意。当我们恶待我们的邻舍朋友弟兄姐妹时，对上帝来说就好像行淫一样，就好像敬拜外邦神明、敬拜偶像一样。由此看来，荷西阿对宗教信仰的看法真的是非常前卫的。至于最后一节的犹大，有许多学者认为可能是后期编者所加上的。其实旧约当中有许多后期编者的痕迹，在荷西阿书当中有许多处的犹大有可能也是后期所加上的。因为我们要问，荷西阿是对北国宣讲信息的先知，他在北国传讲信息，那为什么在一卷针对北国的书当中会有许多针对南国犹大的内容呢？当然有一个原因是荷西阿也知道南国的状况，所以他一起骂，这的确是一种可能。但我们要知道，当时候是主前八世纪，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先进的通讯技术。我们现在只要一上网，就可以看见世界上各地许多发生的事情。但以前并不是这样，所以荷西阿要怎么知道南国犹大所发生的事情呢？他骂南国的信息又是要给谁听呢？所以有许多学者猜测，许多关于南国犹大的信息是在主前722年北国灭亡之后，荷西阿流亡到南国，结果发现南国原来跟北国一样，也有很多伦理的问题，拜偶像的问题，南国并没有比较好，所以就在相应的地方加上谴责南国的信息。还有一种可能是北国722年灭亡之后，荷西阿原本的信息就流亡到了南国，然后呢又经过了一段时间，比如说西西家之后，南国发现原先荷西阿的信息也可以拿来针对南国当时的处境说话，所以就在相应的地方加上对南国的信息。这个部分如果同学们觉得很复杂没有关系，只要理解旧约的信息有时候是经过许多不同的编辑阶段就好。六章十一节的希伯来文直译是，甚至犹大，我已为你预备了收割，当我调转我民的命运时。大家可以对照着讲义来看，和合本的翻译是先把当我调转我民的命运时提前放到犹大之后，翻译为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然后呢，原先希伯来文先讲的第二句，我已为你预备了收割，和合本把它放到最后面，理解为必有为你所预备的收场。可是和合本的字序并不是原来希伯来文的字序，大家可以参考吕正中译本，吕正中译本是按照原来的希伯来文字序来翻译，就是犹大啊，给你也必有一定的收场啊，我恢复我人民之故业时。当我调转我民的命运时，这是原来的希伯来文，其实原文是比较宽泛的。当我调转命运时， 不一定要指着特殊的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但是当你把经文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时空，或是从之后北国都灭亡的时候来看，我们会发现，当上帝说调转他民的命运时，最显著的一定就是在讲使被掳的百姓归回。但原本这句希伯来文可以是单纯的指当我改变，当我调转我民的命运。而这句话跟接下来的七章一节第一句话在结构上，在意思上都非常的类似，使得我们可以把这句话与七章一节的第一句话连起来一起看，读作当我调转我民的命运时，当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或是另一种翻译，当我调转我百姓的命运时，每当我医治以色列的时候。这是谈到每次当上帝愿意去恢复以色列时，当上帝怜悯以色列时，当上帝仍使他们继续存活时，结果呢？七章一节，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欢迎您继续收听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我再整理一下刚刚所谈的，刚刚我们谈到按照希伯来文的次序，犹大啊，我已为你预备了收场或收割，这个是先讲的，而且可能是后期编者所加的。而希伯来文的最后一句话应该是要跟着七章一节第一句话一起读的，理解为当我调转我民的命运时，每当我医治以色列时，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大家记不记得第六章一开始，北国以色列是非常想得到医治的，可是上帝说，你什么都没改呀，你还继续在犯罪啊，你还继续背约，你还继续行淫。但是呢，虽然上帝把北国骂了一顿，显然上帝仍有怜悯，上帝不愿就这样任凭以色列受损伤下去，所以上帝似乎仍在某种程度上医治了他们，使他们继续存续下去。这在北国的历史上似乎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在叙利亚以法莲战争之后，亚述来夺取了北国北方大部分的土地，扫掠一空。北国在这场战役之后仅剩下以法莲山地的一部分，国势是大大受到损伤。但北国有因此完蛋吗？并没有。732年叙利亚以法莲战争结束，北国要一直到主前722年才灭亡，中间还有十年的时间在苟延残喘。上帝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守着北国，北国仍然存续了十年。所以似乎上帝有某种程度的调转命运医治以色列，虽然不能够说是完完全全的医治，可是呢，每当上帝要帮助以色列的时候，每当上帝医治恢复以色列的时候， 北国又是怎样回应的呢？当上帝一医治，北国却是有更多的罪孽显露出来，特别是以法莲与首都撒玛利亚。大家记不记得在第二章，这个丈夫要去阻挡他行的妻子追寻情人。二章五节，这个妻子说，我要随从所爱的。二章六节，丈夫说，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然后这个被阻挡的妻子说，哎，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你看这个妻子所讲的话，是不是跟北国在第六章一开始讲的话很类似呢？都是，我被刑罚了，我的光景不好，我受伤了，好吧，那我要归回。但这个归回只是很表面的。二章八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无故新酒和油。这个妻子从以前到现在都不明了，他在物质上的享受不是来自他的情人，而是来自他的丈夫。可是他却把这些丈夫所赐的东西礼物拿去敬拜巴利。第八节这样说，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同样的第六章，好，北国以色列现在想到上帝了，想归回了，上帝似乎最后也心软了，仍然使他们存续，仍然帮助他们，医治他们。但是北国以色列却仍然犯罪，依然故我，并没有以慈爱忠诚来报答上帝。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第二章跟第六章第七章这里，似乎有一个很巧妙但很隐微的对应呼应，都是讲到身为妻子的以色列先是虚假的悔改，然后依然故我，不知感恩的继续犯罪。所以我们下一讲便会来具体来谈第七章北国的问题。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